就在前段时间啊，美国总统川普派出 B2 战略隐身轰炸机编队，把伊朗深藏地下的核设施给炸了个外焦里嫩。再加上以色列的不断空袭、精确打击，伊朗现政权的高层是升天的升天，逃难的逃难，是吧？眼瞅着伊朗主要的领导都走得差不多了，流亡在外的巴列维王朝末代国王的后裔也站出来发表讲话，希望领导伊朗人民建设一个这个现代化的伊朗。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如今的伊朗政权起源于这个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那次革命中啊，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然而革命后的伊朗没有迎来自由，反而民众的生活急速倒退，而且呢，整个国家也跟这个主流世界格格不入。如今谈起那段往事啊，有不少流亡在外的伊朗人都表示非常后悔，说当时我们伊朗人其实是被神棍给骗了。那么当时的神棍是如何通过谎言来欺骗民众，赢得民心的？革命成功，大权在握之后，又是如何迫害伊朗人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啊，统治伊朗的是巴列维王朝，不过这个王朝其实并没有存在多久，从成立到最后一位国王被赶出国，总共也就54年。而在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前，也就是1921年之前，伊朗还是由一个叫这个卡扎尔王朝的家族掌权。说实话啊，这个王朝的统治早就是千疮百孔了，尤其是他们的第五任国王穆扎法尔丁，那简直是个不靠谱的浪子国王，整天就只顾着玩乐，政务是一点都不管。国家财政快破产了，他居然跑去跟俄国人借钱，结果呢，钱一到手，没想着去救国救民，而是直接带着钱跑去欧洲潇洒，把钱花光。这种昏庸加上腐败的局面啊，也让外部势力看到了机会，像英国和俄国这些列强，干脆就明目张胆的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把伊朗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老百姓看着国家越来越不像话，心里面那叫一个窝火，是吧？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叫李萨涵的哥萨克旅军官，在英国的默许甚至是这个暗中支持下发动政变，控制了德黑兰，把卡扎尔的末代国王赶下台。后来他干脆自己登基称王，改名为这个李萨巴列维，也就是后来的巴列维王朝的创始人。一开始啊，李萨涵就特别想学土耳其的凯末尔，搞现代化，搞世俗改革，说白了就是把国家从那种宗教和部落为主的老路子里拉出来，走向这个现代国家那一套。一方面啊，他用武力整合全国，把那些地方的酋长、部落头头全都收拾掉，搞出一套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系，说白了就是谁都别跟我抢地盘，国家只有一个声音。另一方面啊，他对国内的反对派可是一点都不含糊，政党一律取缔，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就被流放，言论管得死死的。在文化和教育这一块啊，李萨涵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开始推行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要让人们别再只靠宗教学校的那一套过日子。至于说这个宗教势力，他也是下了狠手，关闭了一些宗教法庭，不让教士再插手政治，还公开鼓励女性摘掉头巾，想让国家摆脱那种宗教管一切的老模式。总的来说啊，他想搞的是那种国家说了算、宗教靠边站的现代化改革。路子虽然有点硬，但是目标明确，就是要把伊朗从传统社会硬拽进20世纪的现代国家轨道上。李萨涵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啊，奠定了整个王朝的基调。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是吧？李萨涵的改革初心很好，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当时伊朗总人口大约有1500万，但农村人口就占了 85%， 将近1200多万，整个国家中的穆斯林占比高达 98.5%，这就更容易让极端民族主义借着宗教保守势力迅速滋生。就比如以库姆神学院为核心的什叶派教士就对李萨涵的改革十分不满，他们不仅暗中抵制改革，还号召信众把李萨涵的世俗改革看作是西方文化入侵。巴列维王朝就算让伊朗日新月异有什么用？ 他们难道不是外国人的走狗吗？这种说法在当时极端贫穷落后的伊朗还真能迎合不少人的心思。所以在伊朗迅猛的发展背后，巴列维王朝的内部矛盾却是逐渐增长。比如在这个1935年，在伊朗马什哈德伊玛目里萨圣陵就爆发了针对李萨汗禁止女性穿戴面纱政策的抗议示威，在经历了四天的骚乱之后，才由李萨汗调集的军队给压了下去。事后统计，这次骚乱造成了数十人丧生和数百人受伤。此次的流血事件也标志着伊朗什叶派保守的教士集团和国王的公开决裂。靠着这个铁腕手段，李萨汗还能维持自己的统治，继续推行自己的世俗化改革。不过等到二战，李萨汗先是不肯支援英苏等同盟国，又是不肯与纳粹德国断交，结果就是伊朗被英苏两国联手收拾了一顿。李萨汗也在1941年9月被迫退位，王位禅让给了长子，叫这个穆罕默德·李萨巴列维。到了1960年代，李萨巴列维搞了一场叫白色革命的改革，说白了啊，就是一套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式的社会大改造。当然这次革命也有巴列维自己的小心思，那就是绕开那些传统的宗教大佬和地主阶级，直接对老百姓发福利，一方面拉拢民心，一方面削弱旧的势力，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什么叫白色革命呢？就是为了强调说这不是暴力革命，不流血，是和平改造社会。比如他强推土地改革，把大地主的大片庄园给拆分了，分给底层的佃农，然后像森林、矿产、石油这些资源也全都收归国有，绕开地主的那一套，把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除此之外，改革还包括了一系列对宗教影响力的限制，比如不让宗教法干预国家法律，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搞这个农村教育，扫盲，大兴土木，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一口气啊做了不少现代化的事儿。从表面上看，这套改革似乎挺有前景的，城市的中产最受益，教育水平也上来了，女性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国家也在往现代国家的方向靠拢。但问题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利，是吧？尤其是这个土地改革这一块执行的很粗犷，有些小农拿到地了，但没技术、没工具、没资本，根本就种不下去，最后也只能破产，拖家带口的进城找出路。结果就是城市里的失业人口越来越多，贫民窟也跟着多了。而反对白色革命最强烈的还是宗教势力，他们本来就看不上西化、世俗化那一套，尤其是受不了让女性参政，他们一边指责巴列维背离伊斯兰传统，一边在民间动员支持者搞抗议运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就是后来革命的大佬霍梅尼，当时他因为反对白色革命被抓，引起了全国不少地方的抗议。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崛起，但是已经成了这个反政府宗教势力的象征性人物了。到了1970年代，表面上看啊，伊朗还是继续在进步，女性可以穿着超短裙在街上走来走去，上学上班，但伊朗社会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一点都没有缓解的迹象。更糟糕的是啊，巴列维王朝还成立了秘密警察，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这时候对时局不满的就不仅仅是极端保守宗教势力了，知识分子和左翼也深感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实现，逐渐认为推翻国王统治是唯一的出路。至于说推翻国王之后让谁来上台这个问题，当时有不少人把霍梅尼认为是精神领袖，此时的他正在流亡国外，不断的召开记者会，并不断的散发录音磁带和录像视频，不但批评现有的巴列维政府，他也在畅谈将来理想的伊朗政府该是什么样子。霍梅尼曾经多次承诺，未来的伊朗将建立人民的政府，自由的制度。他甚至对记者说，我们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体，神职人员不会掌权。这么信誓旦旦的说辞啊，让他不仅成了伊朗清真寺的精神领袖，也成了当时伊朗左派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国家领袖。而在当时，巴列维王朝和伊朗民众的关系也在迅速破裂。 1978年1月，巴列维王朝在报纸上攻击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引发了神学院学生的抗议，军队在镇压时开枪，导致了数十人死亡，这成了伊朗革命的导火索。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的示威，一开始游行示威还只是集中在宗教城市，比如这个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地，接下来首都德黑兰的工人、商人和中产阶级也都加入了进来。不过每次伊朗人的示威游行，军队就会出动镇压，而只要镇压导致死亡，群众就会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在40天后举行宗教悼念活动，这又会变成新一轮的抗议示威的高潮，如此反复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周期性动员。到了8月下旬，伊朗城市阿巴丹的一座电影院遭到人为纵火，由于电影院的出入口遭到堵塞，这次火灾造成了大约4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孺。这场惨案发生之后，巴列维政府和伊朗反对派都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但当时巴列维政府已经失去公信力，大部分伊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场惨案一定是巴列维派秘密警察干的。于是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伊朗反对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悼念活动，人们聚集在一起高喊国王去死、国王必须滚的口号，巴列维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普通伊朗人的支持。9月份德黑兰开始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军队开枪镇压，造成上百人死亡。从这一刻起，巴列维王朝和民众的最基本信任已经彻底断裂。接下来就是这个全国的石油工人罢工，这伊朗啊，主要就是靠着卖石油，如此折腾下来，国家经济迅速崩溃，甚至弄得军队都不愿意为国王卖命了。此时的霍梅尼已经到了法国，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强大的舆论媒体环境，更加猛烈地呼吁伊朗人革命，并许诺给伊朗人美好的未来。到了1979年1月，巴列维王朝的末代国王宣布休假，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实际上啊，等于是承认放弃政权。伊朗的革命就这样迎来了历史的重大节点。既然国王收拾细软走了，那下一步让谁来领导国家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那个代表宗教势力，但是也许诺不建立宗教政权的大救星霍梅尼了。就这样，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的飞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通过公投在宪法中废除了国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然而拿到政权之后，霍梅尼马上就违背了他之前做出的每一个承诺。在之前，霍梅尼说，我们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体，神职人员不会掌权。但在新政府成立之后，霍梅尼建立了法基赫监护制度，这是一种神职人员至上的政体结构，霍梅尼本人成为最高领袖，凌驾于总统、议会、司法等之上，掌控一切，无人制约。我在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那期节目里提到过，这个所谓的法基赫原则，就是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立法权，那都是真主赐予的，也只有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12位伊玛目才有资格领导政府，以及这个制定法律。不过由于这第12位伊玛目处于隐遁期，所以在第12位伊玛目重新出现之前，领导政府制定法律的重担就只能交给具有丰厚宗教知识的教法学家承担。这个制度啊，将整个国家的结构导向神权统治模式，排斥一切世俗政治力量。这么一来啊，当时推翻巴列维王朝力主霍梅尼主政的左派和知识分子全都傻了眼。霍梅尼如此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领导伊朗人民闹革命，他是伊朗人民心中的绿太啊，怎么革命成功了就能出尔反尔，说话跟放屁一样。他们还想着和这个巴列维王朝时期一样发动这个抗议活动，但霍梅尼根本就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从1981年7月起，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被捕、处决、失踪，在那一年光是有姓名可查的被处决者就多达2000多人，大批左派学生、女性活动家被关进伊朗著名的埃温监狱，遭受酷刑、秘密审判和强迫悔改，而学术机构、新闻机构也被伊斯兰化，大量知识分子出逃或者是被晋升。当然了，之前的巴列维王朝时期还有些社会地位和自由的伊朗女性被彻底打压，出门必须戴头巾，而且上学和工作的机会想都不要想了。对此，霍梅尼的解释是，伊朗就是要实行伊斯兰法律，也就是沙里亚法， 你们谁敢反对，要么就进监狱，要么就吃枪子儿。就这样，通过无情的铁拳，伊朗人领教了这位老革命领袖的言而无信和冷血无情。当然，对于伊朗人而言，这只是后来一系列不幸的开始。霍梅尼上台之后，新的伊斯兰共和国马上宣布不再做西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还宣称要对外输出革命，鼓动别国穆斯林也起来推翻腐败政权。这事儿啊，听着就让周边国家，特别是这个伊拉克那边不爽。那时候伊拉克和美国正处于暧昧期，所以萨达姆一看，这不是摆明了搞我吗？再加上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早就有梁子，两边在边境上有一块叫沙特阿拉伯河的地方，一直争来争去，谁都说那是自己的。1975年签了个协议，本来暂时按下去了，但是现在伊朗刚闹完革命，萨达姆觉得这正是个捡便宜的好机会，所以1980年萨达姆就带头挑事儿，伊拉克军队直接跨过边境对伊朗发起进攻，两伊战争就这么开打了。这次旷日持久的战争啊，造成了伊朗大约50万军民伤亡，这对伊朗的经济社会的伤害可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对于霍梅尼而言，这次战争也是加强自己的权力，抓捕异见者的天赐良机。到了1988年，在与伊拉克的战争结束前夕，霍梅尼发布秘密法令，下令对拒不悔改的左翼分子立即执行死刑。数月内被秘密处决的政治犯，保守估计就有4-5千人，他们的尸体被丢弃于集体墓坑。随着一些幸存的政治犯流亡海外，在欧洲、加拿大等地揭露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审讯、处决与埋尸过程，此事才大白于天下。尽管伊朗政府从不承认，但通过卫星图像和间接证据已经足够确认，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集体处决。从某种角度来看啊，这霍梅尼对国内反对派的物理消灭，很像1917年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大权之后，用内务部那些小蓝帽子物理清洗反对派和阶级敌人。霍梅尼在革命之后曾经说过，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里面的东方指的就是苏联。不过我们看，不管是列宁还是霍梅尼，这些政治强人在攫取权力的前后表现都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话说回来啊，杀了这么多人，霍梅尼的政权自然也稳固了不少。为了让自己的伊斯兰共和国长治久安，霍梅尼还构建了一系列宗教安全政治结构，以长期维持对社会的高压控制。比如经常在这个新闻里出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可以被认为是伊朗版的党卫军。除了作为霍梅尼最忠诚的武装力量，执行正常的国防任务之外，这支部队同时还负责维稳、监控国内的意见人士，以及这个反对派等任务。伊朗的革命法庭负责快速处决反革命分子，清真寺系统负责洗脑，而宗教警察和道德巡逻队则是对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管一管。霍梅尼的政权建立在这么一套复杂的体系之上，任何一个伊朗人如果敢反对，都可以被快速的人间蒸发。他的统治啊，似乎是可以千秋万代，不说万岁九千岁，但是至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是肯定没问题的。只可惜啊，谁也不能真的活500年，是吧？霍梅尼再牛也逃不过自然规律。1989年他的身体已经眼看着不行了，选接班人这件事儿啊，必须提上日程。一开始霍梅尼看中的接班人是蒙塔泽里，这位是这个伊斯兰法学权威，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者，深受伊朗民众的尊敬。他在1985年正式被霍梅尼任命为最高领袖接班人。但是在1988年霍梅尼搞大屠杀之时，这位他钦定的接班人公然站在了霍梅尼的对立面上，公开批评政府侵犯人权和宪法。接班人如此不忠诚的行径让霍梅尼深感不满，所以在他去世之前就果断地废掉了蒙塔泽里接班人的位置。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难题，按照原来的宪法，最高领袖必须得是伊斯兰教法权威，也就是大阿亚图拉。如今你把除自己之外仅有的大阿亚图拉废掉，谁还有资格来当这个接班人呢？于是霍梅尼拖着将死之身紧急修改宪法，把接班人的条件放低， 为了让时任总理哈梅内伊能够接班，霍梅尼去世前还破格授予哈梅内伊阿亚托拉头衔。这个哈梅内伊啊，虽然在学问上比蒙塔泽里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但是他对霍梅尼那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可靠，让他接班自己放心。后来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顺利接任伊朗最高领袖，直到今天。所以现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些国家说伊朗是阿亚托拉政权，这话其实并不准确，至少这个哈梅内伊是不够格的。但是无论如何，无限忠诚的哈梅内伊基本延续了霍梅尼时期的大政方针，总路线不动摇，反对跟国际主流接轨，对内高压统治，反正就是不择手段的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可能唯一做的和霍梅尼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杀那么多的人，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好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霍梅尼那会儿基本上就已经被物理消灭的差不多了。既然从霍梅尼开始，伊朗就坚决的反美反西方，自然把以色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靠反以色列来赢得政治资本和统治合法性。所以他们在国内压榨的民脂民膏，宁愿都砸到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和胡塞武装，让他们去朝着以色列平民发射无缝钢管火箭弹，也不可能去真正的改善伊朗的民生。其实无论是霍梅尼还是哈梅内伊，他们何尝不知道以色列被惹急了是真的敢动手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把反对以色列的活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卯足了劲儿要搞出核武器。有了这个核武器，外国要是想颠覆伊朗的政权就要掂量一下了。但是啊，他们千算万算，实在是没想到以色列真的有先发制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传统，而且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谓是苦伊朗久矣。这次不仅仅是要废掉伊朗的核设施，看样子啊，这伊朗的政权也是风雨飘摇了。所以以色列的存在对哈梅内伊和他的追随者自然是倒了血霉，但对于伊朗民众来说却未必是坏事。当然如果往深了讲，对于伊朗民众来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其实啊是一部这个非常值得反思的悲剧。当时万众期盼的大救星怎么就把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的伊朗人怎么就心甘情愿的把国家交给这么一个人，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可能是很复杂的。而历史呢又一再证明，那些许诺建设人间天堂的往往带来的都是人间地狱，这个道理呢被伊朗革命又再一次证实了一遍，而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那些冤魂却是再也回不来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欢迎订阅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啊。